中，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不光与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也与将来所有听这个信息的人，你都加上祝福，帮助我们在每一个你每一篇的信息面前，主要让我们这个人都来被你改变。主，因为我们实在懂得太多，我们常常活不出来。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让道成为肉身，让我们不光听到，也能用信心与我们所听见的道调和，让我们能够活出我们所信的，活出我们所听的。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是我第一个阶段信息的最后一篇，就是成为门徒的最后一篇。讲到成为跟随耶稣的人在我们身上的重要的特点，我们一定要跟世界有一个真实的分别。那这个信息现在也越来越少人讲，也不太愿意讲，因为总是不受欢迎，但是我想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件事。这个门训已经开始了三个多月了，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在你这样一连串下来到目前为止，你如果给你自己评估一下的话，你会觉得你最近的这个动力哈 motivation 跟这个学习操练的这个情形，比你刚开始到底是进步呢，还是退步呢，还是差不多？你自己给自己评估一下，不需要回答我哈。你要晓得跑马拉松的时候，最辛苦的一段其实不是开头，也不是结尾。最辛苦的一段，挑战性最大的，其实是中间的这一段。开头大家都很兴奋，然后结尾的时候，因为已经胜败已经差不多，因为这是这么长程的几十个迈啊，你已经最后要冲刺的时候，胜败大概都已经差不多，你的力量也都已经显明了。但是真正让你有力量继续下去，然后让你能够胜过那种乏味无聊，然后还有那么漫长的一段路，那个是需要斗志的，需要真正要用意志的。那我们今天在做门徒训练，刚开始大家都很兴奋，这么多人，这么多一起，然后你走着走着，你会发现，哎呀，有些人好像跟不上了，有些人现在来只是说说听听的这个操练都不做了，功课也不做了，作业也不做了。那对小组长是打击，对同伴也是打击。但是呢，我就是想提醒弟兄姊妹，碰到挫折，碰到这个困难，碰到挑战，甚至碰到我们本性出来所带进来的这种怠惰不想或是退后，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你如果再不利用这一次全教会一起来冲这个关的机会来好好的学，你会发现将来你更没有机会好好在主面前学。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弟兄姊妹抓紧这次的机会就是来就来真的真正希望被改变，不希望像 Dr. Ogden 说的，他觉得整个门徒训练给他最大的印象就是肤浅，就是听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但是大家没有被改变。那我真的很盼望我们真的被改变。那今天讲第八讲，讲到与世界分别。那么在圣经上讲到世界的时候，那当然有很多的教导，但是没有一段的经文像约翰一书第二章15节到17节这样子讲的密集，然后讲的这个单刀直入，讲的这么清楚啊。所以我们把它当作背诵的经文哈，虽然是有三节，但是大家要把它背起来，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一遍，好不好？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你在这里你发现他一开始他就根本就是单刀直入的，他就破题了。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他就已经摆明的告诉我们，这是 period， 没有妥协的余地，不可以爱不要爱世界，也不要爱世界上的事情。这是老约翰一开始就这样讲。底下呢，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因为圣经上有很多的类似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两个是冲突的，你不能够两个同时并存，你不可能光跟暗 在一个房间里面同时，对不对？啊，你打开灯，黑暗就是出去了，它是不能并存的。第三个，他在这里说，凡世界上的事，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那虽然他在这里提的三件事哈，但是更重要的事情，你不要以为世界上的事情就只有这三件。他说，这世界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他举了三个例子，帮助我们去明白什么叫世界。但是真正他要在这里告诉我们的，就是神所在乎的是源头，而不是外面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像我从小是在一个教会，是非常严谨，很多律法主义，很多要求的哈。聚会决定不可以翘脚，然后聚会决定不可以讲话，然后聚会决定在家里面不可以喝茶，不可以喝咖啡，那是爱世界，不可以看电视啊。然后那电影更不要说了，那是犯大罪。啊，所以 even 连你们都很熟的一个弟兄，我不讲他名字了。他说他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终于找到一个理由哈，啊，演耶稣传啊，他想这个总应该可以去看吧，但是又怕绊倒别人，因为在教会是当带领的弟兄哈，青年人带领的，所以他就跟另外一个弟兄两个就想了一个办法，两个人就穿着雨衣，戴着雨帽哈，台湾的夏天热死了哈。外面没有雨，里面热得满身是雨一样。两个穿着雨衣、戴着雨帽，所有人都这样看他们。然后他们就偷偷摸摸的去看了一场耶稣片，啊，终于看到电影。因为在我们教会是不准的，所以今天我们把世界弄成律法了，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所以我说，我第一次进中国的时候，我一面讲道，知道他们很感动，但是另外一面就觉得他们这个灵不开哈。那东北的弟兄姊妹很可爱，他们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就憋不住了。然后教会的领袖就跟我讲了，他说弟兄姊妹都在反映哈，说于老师你为什么戴戒指？他们说那个老弟兄从前告诉我们戴戒指是爱世界哈，啊，这个人怎么你敬畏神的人服侍主人为什么要戴戒指？那我就跟他讲，我说我这次从南方来，在机场碰到同学，碰到一些人走在一起，那个同事还有人在那里说骂另外一个人，你都结婚了还把戒指拔下来，你这个人心怀不轨啊！我说对我们来说，结了婚不戴戒指，反而表示你这个人。表示说我还 open 的哈，我还有机会，你们可以来追我的。那这是心怀不轨的，戴戒指反而是老实人。哎呀，他们的脸都开了。从那天底下我开始讲道，就开始有人流眼泪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仆人在这里哈，一面爱世界，一面讲这么好，这不是讲这么好的道了。他们就心开了，然后就都能够专心听到。然后我上次讲这个的时候，就碰到我在 Oklahoma 的这个查经班以前的辅导，他们夫妻也奉献出来服侍主，在中国北方一个地方。他说才是呢，他说我们上次去讲道也是这样。哎呀，他们看着我们的戒指不放，就说你们为什么戴戒指？但是因为我们的弟兄已经太胖了，拔不下来哈。那也没办法，为了这个拔下来，那我一拔就拔掉了。我为了他们，我就拔掉了。我说，虽然你们已经了解了，但是我把它拔掉。那我们的弟兄拉不出来，怎么拉都拉不出来，就是想了一个办法，就用这个创可贴把它给围起来。那但是他的太太这个糟糕了，他凿了两个耳洞，你又不能在这边贴创可贴哈，所以没有办法，还是被骂哈。所以他们我们还是挨骂。就是大家把这个爱世界不爱世界，把它弄外面的东西去要求，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源头的问题。到底今天我们侍奉神，到底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是凭着肉体、凭着血气、凭着我们旧造的生命在过生活呢，还是我们真的知道从父来的？啊，那他在这里讲的这三件事也的确是很重要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它的确已经包括了世界里面很重要的三件大事情，但这并不代表世界只是这三件事情。好，那他说第，然后接着他就告诉我们，世界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说到他们的短暂，他们没有永恒的价值，那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所以你说这段经文宝不宝贵？它本身就已经开宗明义、斩钉截铁的。把世界跟我们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讲得清清楚楚，所以不要爱世界或者跟世界分别啊，这仍然是神在我们身上一直做的事情啊。那你也不要以为说你一爱主就永远不爱世界了，啊，世界会回来的，他会追你的啊。所以你看，百姓们都出了埃及，进了旷野了， 还在想念埃及的肉锅，对不对？那外面好像脱离了世界了，已经不在埃及了，可是世界在他们的里面，他们心里面还是想念埃及，他们怀念过去世界中的享乐，那些东西还是抓着他们。好，那我们底下来看，那为什么要跟世界分别？那其实刚才的这段经文已经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在这里从两个角度看，第一个是从神自己的呼召和命令。那么在这个里面，我讲的两个点，整个救恩的目的，不是只是要叫我们这个脱离死亡，得到生命，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整个神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属神的人，成为侍奉神、敬拜神的人。所以我在这里列了三节经文，整个旧约出埃及记，神借着摩西去对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因为出现太多次了，我就不讲出处了。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或是 to worship me。要出来侍奉我，要出来敬拜我。那么到了以赛亚书，那么在哥林多后书也有引用它，就是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那么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节到十八节，就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这样的话，我就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所以要成为儿女，不光是成为蒙爱的儿女，一定要成为被世界分别出来的，不沾染世俗，成为属神的，才跟我们所蒙的恩相称。那么路加福音第一章74节到75节，他叫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我曾经讲过，我们基督徒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身份，那其中 有三个身份，我那次讲到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是讲到蒙恩的罪人，一个讲到是蒙爱的儿女，另外就讲到我们是蒙召的祭司。所以从罪人的角度，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却是蒙恩的罪人，他亲自救拔我们，把我们从埃及救出来，把我们从神公义的审判里面救出来，把我们从粪堆淤泥中提拔起来，他所有救恩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把我们分别出来，从一切的不洁，从审判咒诅，从仇敌的辖制里面，他都要把我们救出来。这是讲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那刚刚哥林多后书六章十七十八节讲到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蒙爱的儿女，在我们身上也是要分别。所以他说你要出来，务要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那第三个讲到蒙召的祭司，是要让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你就晓得神在我们身上救恩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分别，把我们召出来，要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们，让他们一起来侍奉神。第二个讲到这个圣徒生活的特质，这特别讲到神的命令。整个摩西五经的精华，摩西五经的中心思想，可以用大祭司头上冠冕上的这句话来表达，叫做什么？归耶和华为圣， Holiness unto the Lord。 所以整个摩西五经就围绕到这个中心的思想，不管神颁布这个侍奉的条例，山上的样式，圣洁生活的条例，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可以摸，什么不可以摸，所有的东西不是借着一个律法在这里束缚人，而是要在这里提醒说，我们需要成为一般被分别，要过分别为圣的人，跟世人不一样的，是被神分出来的。大家有没有去永和啊、超市啊，或是 Safeway 去买过水果？有，对不对？你没有进去以前那一摊的，例如说橘子哈，或是香瓜，或是什么，那一摊的水果都在那里，跟你无分无关的。等到你去买的时候，你就开始挑，好不好啊？新不新鲜？你爱吃什么样子的？有人喜欢吃熟一点，有人喜欢吃生一点。你在那里挑选，然后你出来为他付了代价。那这一些这一个袋子里面的橘子，跟那一团的橘子，从此以后就不一样了。什么地方不一样？不是橘子本身不一样，它都是橘子，但是它所有权不一样了，它归属不一样了， 他不再是那一团的，不再是 Safeway 的，不再是大华的，那是我与某人的，因为这是我挑出来的，这是我花代价买来的。所以我们是被基督重价所买来的，要在我们身上荣耀神，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是被分别的子民，是属神的。所以一个人被分别，他就需要从世界里面知道，这个世界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了，是基督重价把我买来的，我是属神的人。所以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专心讨我主人的喜欢，因为是他出了代价买了我。那更何况他是用他的命做代价才买我们，因为我们的罪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赎的。就像诗篇说的，这个赎价太重，没有人付得起，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付得起买赎我们，从神公义的审判底下出来。所以要感谢神，我们真是属神的人。所以要跟世界分别。第二个，为什么要跟世界分别？当你真认识世界的本质的时候，你一个必然的结果，不要别人叫你从世界分别，你真认识世界的本质的时候，你自己都会说，主啊，求你分别我，从此专一的来侍奉你。你会甘心的，甚至主动的说，主啊，分别我，帮助我从这世界里面出来，脱离这个世界的网罗啊。那世界的本质，我现在没有时间去讲太多，我只讲了三个它的特质就是了。对，认识世界的本质。那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哈，世界不是在于你外面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在圣经里面，关于世界这个字，至少用了五六个不同的字哈。那有的是指外面物质世界，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创造天地万物啊，这是物质上看得到的大地哈，这个神的创造。那还有的字是讲世人，神爱世人 ，God so loved the world， 世界上哈。那世界还有一个字是叫做 cosmos， 那这个字呢，它其实是用在属灵上，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的一个 system。它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个系统、一个体系，它专门跟神、跟神的旨意是作对的。这个叫做世界。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里面，从属灵的角度怎么样子来讲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还不是物质的世界，因为神所造的都是好的。世界是在乎它是一个属灵的东西，它是一个灵界的东西，它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专门在这里破坏神和神的旨意。所以一切为神、为神旨意而活的，他都跟你 against。 所以主耶稣说，世人会恨你们，因为是他先恨我了。主耶稣说，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如果属于这个世界，世界的人就听你们，但是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这个都不是指的地上的世界，是指的那个系统，那个系统。所以底下我们就来看这个世界。第一件事情，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啊，老约翰其实在约翰一书里面把世界分析得非常透哈，那这是讲世界讲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他记载也记载得很清楚，我们非常谢谢老约翰啊。那在这里他讲到整个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到盗贼来是干嘛？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你把这两节经文摆在一起哈。那我不晓得你如果真用信心来接受这两句话，你会不会毛骨悚然？就跟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如果现在带着全家出去度假，到了 Arizona， 到了 Nevada， 或是到了任何地方 whatever 哈，你进到一个town里面找一个旅馆，然后在旅馆里面要吃饭要休息，结果就在你进那个旅馆进那个餐馆之前，旁边突然当地的居民告诉你说那是一个黑店，千万不要进去。你进去以后，你所有的钱可能会被他们偷去，你的女儿可能会被他强暴，他们在饭食里面会下毒，让你昏过去，把你的钱财掳掉，把你的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前两年去匈牙利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说，在这个对，我们去匈牙利，他跟我们说，在这个维也纳哈。这个我从小就很羡慕去维也纳哈，这个音乐之都嘛，是不是？他们说好几个中国人已经发生了，坐火车在那边旅游的时候，坐在包厢里面突然昏迷，有人就在你门外就放了那个烟还是什么味道进来，就昏过去了。 然后把你里面所有的钱财掳掠一空，你醒来的时候钱都不见了，啊，那我甚至有人受到欺负，那这个都不是夸张，这是发生在那边的事情，所以他们也提醒我们说，万一你们要去越南啊，我说我们没有时间去，他说一定要小心啊，我到那边憋气还憋不了那么久，对不对？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了，这个维也纳政府将来找我麻烦，但是我现在就是假设这是真的，请问你住不住？当然不住嘛，当然不住。那老约翰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目前整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而他来，他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经过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警醒。其实，我们是在穿过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我们需要谨守警醒。好，所以主耶稣说，他也没有求神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叫我们不要属这个世界，而且要胜过这个世界。那等一下我们要讲的，所以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哈。好，那第二个，在这里讲到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啊，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哈，不是误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哈，那又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有所侍奉，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这个世界。一个人不能有两个主，不是罪做我们的主人，就是义做我们的主人。不是撒旦做我们的主人，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永远有主人，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所以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只有两个主，只有两种我们可以侍奉的，就是侍奉神跟侍奉世界。所以主耶稣讲的斩钉截铁，一个人不可能侍奉两个主。所以你不能说主我不一样，我是特殊的受造，我两个都可以。但你看我现在不是很好吗？我又爱世界，然后我又赚很多钱，我很有成就，然后大家都说我很爱主，啊，那个不是根据外面的哈，我再说那是心里面的东西。很多弟兄真的企业做得很好，也真的很爱主。他在神的面前，世界对他是自由的，钱在他身上没有捆绑，神家要用，要为着主，他什么都甘心摆上。但是有的人，不管钱赚多赚少，一点点东西就可以把他捆住，因为别的东西是他的主。所以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那个关键不要去从外面去判断，永远都是到底我们里面是在侍奉谁啊。那马太福音在这里也提到，人若爱，对不起，那个老约翰提的，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哈。那主把要不要爱世界交在我们的手上，他不会强迫我们，但是你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弟兄姊妹，到底你自己觉得，如果有人问你说，你觉不觉得你自己可以被算为是一个爱主的人？我们怎么回答？当然，我们都很谦卑，说不够爱他，啊。但是在这谦卑之外，如果再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不能够爱他？我们很少就继续追问这句话了，啊。那我们不能够那么爱他，是因为爱世界。和其上的事，所以爱父的心在我们里面就越来越冷淡。而且主甚至讲得很清楚哈，老约翰讲得很清楚，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所以这个若跟就你要把它圈起来，你只要爱世界，就一定有这个结果，你种的是什么，收的就一定是什么。那今天我们所收的常常就是过去所种的，所以你千万不要只是埋怨周围的环境啊，今天人不喜欢你，今天人这个找你麻烦，今天你碰到这样子的结果，受到那样子的管教，你千万都不要以为只是现在发生，那是因为我们那样子种过。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讲得更严肃哈，他说：“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啊，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要跟神为敌的，啊，不要说我们不敢说，我们也不愿意跟神为敌。但是雅各却把这句话讲得这么清楚， 你只要跟世俗为友，你就是与神为敌。他甚至讲说，这样凡是想要，所以雅各的意思就是说 Don't even think about it， 不要说你去做了。他说你连想要跟世界为友，你都已经跟神为敌了。这是雅各，他就讲的也都是斩钉截铁。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件不是可以并存的事，而且是很多基督徒就忽略的事。我们觉得在世界经过难免嘛，这个怎么可能会不爱呢？这花花世界太可爱了，什么东西都好，对不对？你看 iPad 多好用，哎呀，这个真的是方便。但是不是你能不能用 iPad 的问题，而是这个东西在你身上是不是会叫你成为不自由，在你身上会夺去了主在你身上的主权和地位。你会不会为了这个，你宁可卖一个肾，为了买个 iPad？ 这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弟兄姊妹，到底今天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它捆绑，它能不能叫我们自由？那这是我们等一下讲到下一个生活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会提哈。那第三个讲到永恒的透视哈。那刚才也是老约翰的信息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是要过去的，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讲到这些东西，它没有永恒的价值，它都是暂时的。啊，所以陈明弟兄，我听他的信息，他就讲到这个在希腊的那个国家的故事，对不对？没有人像李弟兄说的，没有人会把钱存到要倒闭的银行。没有人会把钱借给那个已经失败的投资，那这是必然的事情。那今天如果你知道世界已经快要结束了，在神的眼中不久他要用永火来结束这个世界，凡是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全部消化，不管你是住在什么烂区，或是住在什么豪华区，住在最差的学区，或是世界一流的学区，你是住在有 view 的，没有 view 的，不管你是什么东西，全部都烧光，那都是暂时的。但是遵循神旨意的却永远长存，这个需要有永恒的透视哈。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也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请问有没有人可以赚到全世界？你想都不要想，对不对？所以我30多年前带我叔叔到旧金山去逛逛的时候，他难得来旧金山，在 Market Street Embarcadero Center， 哇，那边都是旧金山最豪华的地方，那些楼都是摩天的，都是最新颖的，我们在那里逛，跟其他的人陪他们走的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忘了谁讲了，他说：“哎呀，这个靠海的这个楼，如果能够有一栋的话，这一辈子就够了哈。”然后我叔叔就说什么一栋，你一层都够了。对不对？你想羡慕得那么一层都羡慕不到哈，不要说一栋，不要说整个旧金山给你，不要说整个美国，你更赚不到，更不要说全世界。所以主耶稣讲这句话其实是高抬我们，你就算赚到全世界，你赔上自己的生命，你还有什么益处？所以有时候想想真不甘心，对不对？为着那一口饭吃，为着那口饭，为着一辆车，为着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整个人劳苦愁烦，真的不值得，把整个命都丢进去了。所以你看我们在矽谷区哈，硅谷多少年轻人壮志未酬身先死，我同事朋友不到30-40岁走掉的真的是不知道多少人，想到都很难过。健健康康的，天天忙，天天加班，天天讨老板喜悦，天天步步高升，家里房子越住越大，那个买的都是进口车，音响他死掉的时候去一清10套音响，那个音箱重的不得了，一个就是$2000多，都是一流的享受，可是他可以说走就走，30多岁就走了。我好几个朋友都是这样，打球打完2分钟就走掉了，跟女儿打乒乓球高兴得要命，打完说出去吃饭，换个衣服就不出来了，2分钟的人就死掉了。壮得不得了，身体好得不得了，成就好得不得了，住在Saratoga最漂亮的这个豪宅，说走就走。弟兄姊妹，没有人知道到底在地上多久，你就算赚得全世界，命掉了，还不光是 physical life， 是我们属灵生命永恒的生命糟蹋了，浪费了。所以这是永恒的透视哈。好，那么我们在世界里面跟世界分别，那么我们要讲 practical 哈，就是讲到我们生活在实行上，那到底我们在世界里面跟世界分别，神希望我们的是什么？其实你从我们刚刚所有读过的经文，它都是非常绝对的， 他是没有妥协的。你可以说不要讲那么严格，那不是我的话哈，我自己也在学，我真的自己也在学。因为你什么时候心一爱世界，你就发现爱父的心就是会不见。你什么时候一去贪爱主以外的人事物，你就发现你里面的平安喜乐掉了。这叫做属灵的律，属灵的原则。这不是我们讲道人讲的，这是圣经的话，而且这是事实。所以每一天我们都在面临抉择：你到底是顺服神、相信神的话呢，还是你要自己去拣选，用别的代替耶和华呢？Try it，真的自己去 try，你自己去试试看，尝尝看。凡是用别的代替神的，劳苦愁烦一定加增。如果把主摆对位置，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也是一定的，我讲这些话也是在对我自己说，因为太多的时候，连服侍、连工作啊，连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软弱、松散，都可能进来 hurt 我们、伤害我们，让我们失去了平安、失去了喜乐、失去了原有的尊贵的价值、失去了整个人那么 settle、那么扎实的人生的这种喜乐哈，它就掉了，劳苦愁烦替代了。这是世界哈，所以在世界生活的原则就是要胜过世界。但是在你要胜过世界的时候，我在这里先好像像台阶一样摆了几个前面的，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真正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对世界有正确的态度、正确的认识，然后我们有正确的生活见证啊。第一个提到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刚才我们也都讲过，主耶稣有好多的经文说到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只是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在神的眼中，所有被他买回来的已经不再属于 safe way 了，不再属于大华了。那这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对不对？你们根本就不属于世界。如果你还要再去属世界，你是非法的，你是对不起我，因为你是我重价买来的。所以要看见主权的转移哈。那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讲到，我们在这个地上是要存着虔诚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家，我们只是路过，不属于这个世界。那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更讲到说，我们这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根本就是一刀两断，在十字架、在死亡的面前是绝对的分开来的。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十字架。那什么叫钉十字架？就是已经死了嘛。所以世界对我绝望，我对世界放弃。第二个，不要爱世界。刚刚背诵的经文也很熟，雅各书四章四节说到，爱世界就跟神为仇。那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讲到，凡事都可行，但是并不都有益处。但是凡事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辖制。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如果不知道这叫不叫世界，你就问问看到底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带来属灵的益处。如果没有益处的话，它不见得是罪，你也不见得就不愿意再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身上。例如说看电视，你看的都是很干净的电视，新闻啊、National Geographic 啦、大自然啦、讲历史的documents 啦、都是很 pure 的，不是那些色情，不是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啊，它跟罪可能没有关。可是你看了那么多，浪费了那么多时间，有那么多更重要的事情，建立家人的关系啊，培养属灵的生命，跟神之间的交通，或是让我的身体去运动得到一点好处，虽然操练身体益处还少，但是还是有益处，对不对？但是你要把时间都花在那些没有益处的事情上，就不值得。你值不值得跟朋友一聊天聊整个晚上？虽然你们没有聊不干净的东西，但是你值不值得每天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些事情上？不都有益处，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衡量。他接着就讲，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辖制。所以有的时候要提醒自己，要来试试看这个东西，我电视是不是说关就可以关，我电脑 iPad 说盖起来就可以盖起来。你发现你如果做不到，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在你身上已经有捆绑了。我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一个老鹰飞飞飞飞累了，在冬天的时候看见底下那个河上有那么多的浮冰在那里跟着河漂，他就降落下来在上面休息一下，休息休息休息，他想说他这一带他很熟嘛， 这是他的 hometown 啊，所以哪边会碰到瀑布，他都知道啊。所以快到瀑布的时候，他想等一下到瀑布我就飞起来就好了。哪里晓得到了瀑布，他要飞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脚被冰截住了，飞不起来。整个冰块把他带下去，粉身碎骨。所以有的时候要把脚拿起来，看看拿得起来拿不起来。我不是说又要爱世界，又要这样子哈，而是真的很多的事情，你真的要 test 一下，我到底是不是还是自由的？到底钱在我身上，我是不是还是自由的？如果主要的话，我给得出来，给不出来？到底在时间上，在人际关系上，在人生的抉择上，在公司做事情上，我到底在主的面前，还是不是一个自由的人？我是不是能够说不要发脾气，我就可以不要发脾气，还是我没有办法不发脾气？是不是当我情绪掉到低谷的时候，我出不来就是出不来，我已经成为情绪的奴隶了？到底我这个人要讲别人，要批评论断别人，我的嘴是不是关不起来，不太自由了？这都是世界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法，在我们身上找到 ground，要来辖制我们，要来捆绑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这个 practical 的时候，你要知道，不要爱这个世界啊，因为世界用很多的方法，用不同的角度，有的人对他身上他不是问题，但对这个人却是捆绑，啊，像我们在座很多人，电脑是你的捆绑。但是可能对很多人说，哎，电脑有什么意思嘛？又伤眼睛，坐得腰酸背痛，那对他就不会是捆绑，对不对？或者他现在不是捆绑，因为他不知道电脑里面有那么多啊背景下屏可以吸引他的。我1991年1991年，我到欧洲去出差的时候，那是我蒙召出来，我把我产品带到欧洲去，然后那次我在英国伦敦。坐车看到那个英国闹区那个大海报哈，那个海报的那个广告板上面就画着那个啤酒广告哈，那个啤酒广告做得很有意思，他就画了一只鳄鱼哈，张开嘴巴没有办法合起来，因为里面他吞了一个猎人哈，那猎人的手就从鳄鱼的嘴巴伸出来要去抓那个在岸边的那个啤酒，你知道我的意思吗？他都被吞下去，已经要死了，他还是舍不得不喝那个啤酒哈，就是活着我也爱你，死我也爱你，就是那个东西对他捆绑到一个地步，都要死了都还来不及管要死了，还要再喝一口哈。那啤酒广告真的做得很有创意，但是看着有时候真的也很难过。今天很多人就是不知死之将至，他还是要，还是要，还是要。那么其实世界在我们身上其实是很可怕的。啊，我决定相信，我们里面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世界的捆绑，有一些是我们自己不知道就是了。等到当你真的在这里试试看，你的脚可不可以拉得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已经被它截住了，拉不起来，不再自由。啊，所以这次讲到不要爱世界，好，第三个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Don't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这个。效法就是好像随波逐流，就是世界本身的潮流是一个趋势。你如果顺着它，你不需要花力量，就是很自然，大家都这样子嘛，所以我也这样子。当你要 against the tide 的时候，你要去逆流而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呀，原来它有一个力量的，它会逼着你去随从它的。所以圣经上讲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或者约翰一书第四节，第四章第五节，不要随从这个世界，它是一个潮流。所以你就看我以前讲这些孩子们的时候，你看我们小的时候，哎呀，羡慕他们那些人是穿喇叭裤哈，我们现在在美国叫什么，就是上面窄，然后或者上面宽，下面窄，底下变成喇叭。所以我们的时候，大家都在迷喇叭裤啊，然后后来又变成紧身裤，然后来到美国就看这些孩子穿那么宽的裤子，每一个裤子都已经掉到那个你只要一勾就掉下来的那样子哈。然后我那时候也讲过，我们穷人袜子都穿到松紧带都松了，都还要绑橡皮筋，怕它掉下去，因为走路就往下掉，都掉到鞋子里面去。现在这些孩子买那个袜子是就是在边边的哈，他不要买长的，你就搞不懂他们在干什么哈，你就发现潮流就一直在变嘛。你现在已经很少看到那种一勾裤子会掉的，对不对？他们现在又不穿这种裤子了。然后头发开始咖啡色，就每一个人都咖啡色。 啊，朋克头，就每个人都朋克头，你就发现世界是个潮流，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我到全天下去问，说你们中间有没有人讲这句话？大家都说有，大人有，孩子有，每个人都有，这叫做潮流。所以我们要小心，当一个潮流带着你，你自己不自由的时候，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如果到尼加拉瓜瀑布去看，那个大瀑布下来之前，那个河流这样过来，所有的水，不管是它昼夜，它一直在流，然后一到这里，啪就下去了。所以早晚有一天，它是会把我们带下去的。所以 follow the pattern of the world， 神叫我们不要爱世界，不是要管我们，要限制我们，所有命令的总归都是爱，不要我们随波逐流，到最后我们在波涛里面，我们灭顶，我们被这世界吞掉了。他总是一步一步把你带到那里去的。那最后讲到要胜过这个世界，甚至成为这个世界的光哈。那我们底下就接着来讲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哈。胜过世界，我提三个字，就是信望爱，因为为了好记哈。那因为这次上面都是有圣经根据的。那第一个讲到信心，老约翰，你看又是老约翰，约翰一书5章4到5节，他说凡是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那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有得胜的本钱，有得胜的根基，你只要是从神生的，你一定胜得过世界。所以你千万不要讲说世界太可爱了，我胜不了，啊，那这是你没有信心。你讲没有信心的话，你只要从神生的，就一定胜得了世界。因为能够使我们胜得了世界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就是要用信心来接受这个永远的生命，接受这个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生命。主耶稣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头是毫无所有，因为他完全胜得这个世界。世界的王叫他向他下拜，你只要向我下拜，我把世界万国的荣华都给你。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撒旦就退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世界 在耶稣的面前是没有任何招架的余地啊！用各样的方法来试探耶稣，甚至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他试探完耶稣就暂时离开，表示试探不会停的，他一直 come back, come back, it's come back。但是主耶稣从来没有犯过罪，他跟我们一样，他经过各样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个得胜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凡从神生的，老约翰讲说，你绝对不会犯罪，或者绝对可以胜了世界，因为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是讲到信心哈。所以我们今天已经信耶稣了，这是第一步，但是这个信心需要更多，把神的救恩，把神的真理调和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来用它，来支取它。保罗在这里也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啊。那在这里对不起，我漏了一节，第4章，约翰一书第4章第4节，他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不仅仅前面讲到我们有得胜的本钱，得胜的根基，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而且在这里说到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讲到那个能力是远超一切执政掌权的，天上的地上的，现在的将来的，那这个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比世界更大。那第三个是保罗在这里讲，他把万事当作有损的，那这是讲到积极方面。我们因着信耶稣，因着知道耶稣的宝贵，他说，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为着基督的缘故，他可以看万事如同粪土。所以 我以前讲那个例子，你不容易把万事当粪土的，因为这世界太可爱了。如果 iPad 是粪土的话，你为什么天天在用它呢？对不对？如果电视是粪土的话，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坐在电视前面呢？我们在中国半夜我都不起来上厕所的，我6点钟以后滴水不沾，因为我很怕上厕所，因为那个厕所是在猪圈里面，我就怕掉进去。所以你看到那一堆粪，你就不会想去。 你连待都不想待，你怎么可能会天天混在这个里面？所以保罗说他看万事如同粪土。我跟你说，我真的做不到。但是我希望我们至少能够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真的愿意以得着基督为至宝。这是我们至少可以先开始做的。当无价之宝的一线在这里吸引我们，基督的美丽、基督的荣耀、基督的圣洁、基督的喜乐、平安、得胜，一直是被我们常常经历、常常享受的，你就发现世界在我身上不知不觉掉了很多东西。从前会抓住我、会扣住我、会捆绑我的，哎呀，现在我觉得这有什么？我为什么从前会被捆绑成这样子？哎呀，很多人喝酒的、吸烟的，到最后被主的爱吸引以后，就觉得，哎呀，我从前怎么会这样子的，被捆绑成那个样子？因为他用正面的来替代了反面的，所以我们光在这里说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不要爱世界。你讲完你还是爱世界，因为那是我们里面的东西。但是保罗告诉我们是正面的。当你越多认识基督、经历基督、享受基督，你就发现我宁可要基督 ，I would rather have Jesus， 对不对？胜过做君王，虽然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啊，你会要那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啊，在基督里的那个宝贵啊，这是保罗正面上告诉我们。第二个望，讲到一个荣耀的盼望，有一天基督要再来，那这是事实哈。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简单、很简单的相信，就像你们相不相信短宣队过2个礼拜要回来？在座孩子去的这些爸爸妈妈，你相不相信孩子会回来？当然会嘛，不然你现在早就哭得稀里哗啦的了，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他一定会回来，你姐姐会回来，对不对？对呀，你看，所以他不紧张，他只是希望他慢点回来就是了。我知道他会回来，所以到底主回不回来？回来。所以先是告诉我们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保罗在新约也告诉我们，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台前向基督交账。个人照着今生所做所行的向主交账，主耶稣也说：“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他有一天他要回来，啊，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来审判我们。那这些都是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的，他都要来，都要来，都要来。他不来，我也要去。所以我总是要交账的，成绩单总是要交的，作业总是要交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是动了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那我们就跟这个世界的态度就不一样啊！你不可能说我今天出去度假到 Yosemite 去，我把我家里面80%的家当都带去啊，或是你到了 Yosemite 以后都不玩，先去买这些家具哈，买沙发买什么？因为我在这里要住5天，你不会去做那些事情的，因为你知道你是客旅，你是寄居的。但是今天我们很多人就是在 reality 的 life 里面，其实你一生就算你活100岁好了，你说去 Yosemite 才3天。我可以了解，去5天，我当然不买东西，我在地上要住一辈子。但是，一辈子的100年，跟永恒相比，那根本就是一点点，对不对？神看千年如同一日嘛。好，所以在世寄居，我们就希望经过这个世界，不属于这个世界，然后不被这个世界捆绑哈。所以以前有个弟兄他。这个做见证哈，他说这个世界太可爱了，所以他自己里面这个。想说将来去天上不晓得要干嘛哈，这个一辈子那么长的时间啊，这个圣经上又没讲要干嘛，所以他就自己就预备了2个箱子，把将来如果真要去见主的话，他希望能够带去的啊。因为这是他做梦的，他做梦里面做梦，所以呢，他就把可能 iPad 啦、iPhone 啦，然后想看的书啦、这个刮胡刀啦，这些都是他很喜欢的东西哈啊 ，Game 啊都放了2个箱子，他想将来去天上一定要求主让他带去，不然天上可能太无聊。结果他说那天半夜主回来了，然后他就梦到他自己被提，要被提以前他就赶快跑到这个床底下把2个箱子拉出来，然后就站好让主来提他，因为大家都被提嘛。那主就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啦，那复活的身体是可以穿过墙的，穿过屋顶的，对不对？因为耶稣复活以后他就是直接走进来，他不需要开门的。那圣经上说我们将来如何不知道，只是知道主要显现，我们要像他，而且他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与他相似，所以表示我们将来的身体是可以穿墙的啊，要相信哈，而且不朽坏的。所以他就在往上走的时候，他头出到一半箱子被卡住了，所以头落在屋顶上面上不去了哈，因为箱子还是物质的，对不对啊？屋顶就把他给卡住了啊，所以他醒了。 醒了以后，主也光照他，他自己知道，这个。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爱什么哈。那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都是有力量的。一个荣耀的盼望，讲到客旅的生涯，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也特别说到啊，他们是在这个地上是做客旅的，是做寄居的，而且讲这些话的人啊，他们是不仅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如果他们有机会，他们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你知道这是客旅，这是暂时的，我更美的家乡是在将来。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看见哈。那最后一个更重要帮助我们爱过胜过世界的是主爱的激励，啊，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不再为自己活了，啊，愿意替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有人讲到不要爱世界的时候，他说你要想到我们的主就是在这个世界受尽的羞辱，受尽的这个抗拒，受尽的伤害，最后在这个世界被钉十字架，那我们怎么能够再去爱这个世界呢？啊，那他这样子爱我们，为我们舍得己了，啊，我们就不能够哈。那么最后罗马书8章35节到37节，保罗一再在这里问说，到底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啊，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讲了这么多以后，他底下就说 No， 他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我记得我们家 Family Devotion 的时候，家庭祭坛读经的时候，我的儿子读到这一段，他说这些东西现在都没有了。他说我们现代人读就应该说，难道是 Internet 吗？难道是 Video Game 吗？难道是Movie 吗？他们自己加了一些。我说很好啊，我说你把你所有的世界都放下来，到底什么东西会叫我们与基督的来隔绝？你能不能讲完讲到最后能够像保罗说 No， 一样都不能，我靠着爱我的主，这是得胜的秘诀，靠着爱我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这是得胜的范围。不是只有在我不受捆绑的事上我得胜，在我不能胜过的事情上我就失败。保罗是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然后得胜的程度呢，不是仅止得胜，是得胜有余。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在这个世界里面，感谢神哈。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加油啊，大家都是客旅，一起经过这个世界。希望当我们经过这个世界的时候，去见主，没有一个人被扣留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在经过这个世界的时候，被世界的王那恶者啊偷窃、杀害、毁坏，把我们打伤，像耶利哥路上倒在路旁被强盗打伤的人一样啊。然后撒玛利亚人来帮助了他，恢复了他，让他可以重新上路。我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被世界伤害的人，被仇敌打伤的人，因着这位好撒玛利亚人耶稣的爱，因为他油和酒的果伤，因为他的恢复，他的重建，让我们再恢复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奔跑不再困倦，心路不再疲乏，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啊！个人立上加利到西安去朝见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虽然我们活在一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充满了各样诱惑试探的世界，但是你的话早就告诉我们，那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没有人能够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靠着爱我们的主，能够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可以得胜有余。主啊，但愿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也不让我们轻看这个世界的网罗危险，让我们在世上经过的时候是带着虔诚敬畏的心来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更让我们为着那个荣耀的盼望而活着，让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单纯的来爱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